好的，下面呢请您继续欣赏单口相声君臣斗，表演者邢文昭。
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，不知细叶谁裁成，我的名字邢文昭。刚才啊，正好老师说的挺好啊，官场斗又叫君臣斗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挺好。现在我呢要接着他的说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乾隆赏来赏去，赏的就剩裤子了，裤子没法赏啊，再赏就寒碜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呢不赏了，这会儿呢感觉自己很就是很没脸面，很不好看了，有点羞涩。和珅呢就会拍马屁呀，对不对呀？想拍着马屁，哈，万岁，奴才我有一事不明，要向万岁爷您请教。乾隆一听，呀呵，不错嘿，看这意思他跟我是一头的，哈哈，想给我找台阶下，赶紧说啊。何爱卿，有何事不明啊？啊，嘿，万岁，那一年我随万岁到泰山去朝拜戴宗，忽然发现呢，在万仙阁的西侧有刻有“重二”二字，不知是何讲法，请万岁爷您明鉴。乾隆就琢磨，你是跟我一头的吗？啊，我哪知道那是什么呀，写的是什么呀？哼，可以啊，到这股节骨眼儿，不但没给我台阶下，还给我撤梯子。嘿，从心眼里不高兴，但是一琢磨，哎，嘿，有了，我拿这个我考考刘墉，我看他这回他有什么能耐。哎，好了，好办，不好，我把给他的东西我全都要回来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就说，刘墉啊，咱们君臣三个人看谁能把重二两个字给破解开了，您说怎么办？刘墉赶紧就说啊，因为乾隆说了啊，看他们谁先说，谁想起来谁就可以说。刘墉一琢磨，这是套啊，这是，我先说，冒犯天言，该当何罪？杀，两万两银子甭免，没了，怎么办？我不说，抗旨不尊，宰，两万两银子还是没了，怎么办呢？在这一站，不言语。乾隆一看这个，嘿嘿，这回刘墉没辙了，嘿嘿，戏馆子关门没戏了，嘿。乾隆买高兴，刘墉你别瞧你有能耐，这回我想法该找你茬了，给你动我全都要回来，想的是这个。这会儿乾隆呢他就琢磨呀，这和珅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这节骨眼儿，我本身这就很窘迫了，他又给我出这么道题，没办法。可是我要是不琢磨吧，不想吧，在刘墉这儿我寒碜呢，啊，说了半天我还是不如刘墉啊，着急，一着急在屋里就溜达上了，就想词儿，哎呀，我这个急身汗，是这会儿咱刚开始，乾隆一转身的时候，刘墉拿起那笔来，背着脸儿，就刚才那支笔，哎，在手上写了几个字儿，在这儿这么一待，待着干嘛？没闲着。他不行，他干嘛？乾隆不那溜达吗？他给乾隆数脚步玩儿。一步，可没出声啊！两步、三步、五步、十步、五十步、六十步，哎， 数到60步这儿，乾隆一高兴喊了一声，把和珅吓得万岁，您怎么回事？嘿嘿，我想起来了。乾隆说他想起来了，美，嘿嘿嘿，你们都没想起来吧？啊，和珅说，哪有，万岁爷您聪慧，您有学问呢。乾隆一瞧刘墉低着头还是站着待着呢，嘿嘿，我说他没戏就没戏了。你们知道重耳两个人怎么讲吗？啊，告诉你们啊，重耳两个字实际是四个字，是哪四个字呢？是风月无边。你们知道吗？你看这风字是一个这个里边一撇一个虫字，真的风月呢是一个这个里边一个二字，这年月，你想这风字外边这个没有了，月字这个外边没有了，那不是风月无边吗？哎，和珅一听，哎，真的，嘿，风月无边，哈，万岁，您的学问是确实是大，奴才我比不了，比不了。乾隆再一瞧，刘墉还是站着呢。刘爱卿怎么着啊？隔夜的黄瓜蔫了。乾隆有这词吗？这是我的。万岁，微臣我也想起来了。和珅说，万岁不说你想不起来，万岁一说你想起来了，你是欺君之罪。他恨不能让乾隆把刘墉给宰了，起码得把那两文两银子要回来。刘墉呢也没理和珅，万岁您请龙目御览。乾隆一看啊，风月无边啊，哎呀，这刘墉确实是有学问呐，我还真比不了。乾隆一愣，好啊，万岁，您还赏我点什么呀？乾隆说：“我说刘墉，你真让我给你扒裤子？就这么大学问。可从这个重耳事件之后，乾隆呢改变态度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想，刘墉确实是有学问，这么大的学问，我应该重用他，应该器重他，应该把他当做重臣才对呀、啊！啊，他比他夫人，他父亲老中堂刘统勋有过之而不及呀、啊！这样人我不用，我不对呀、啊！我一定要重用。从这儿开始，就说是乾隆的一文一武一满一汉的左膀右背的班底儿算正式搭成。行了，哎，这就算乾隆的左膀右背全有了。乾隆这些天呢也高兴，哎呀，认为刘墉确实是个人才，再加上和珅又会拍马屁，哎，挺好。这年朝政又比较忙，等忙过这阵儿，就忽然有一天呢，他在养心殿，他这儿待着一琢磨，哎呀，这些日朝政这么忙，我也老没有出宫体察民情了，再者说我现在是左膀右背，我带着一出去能给我管多大事儿啊？对，我今天要出宫私访，所以呢就叫着和珅刘墉要便服出宫私访。您这可记住了一件事儿啊，别的您甭急，这件事儿你记住，正好他说没说，他爱说不说，我还得说一遍。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他们俩和珅刘墉的外号您可得记住了。和珅的外号叫什么？辣头。刘墉的外号就刚讨封下来的那个罗锅，您可记住了，待会儿可有用。
您要是不记住了，待会儿我要说不乐您，我可隔着您去。那要是你不敢，你敢吗？你不敢，我还告我要是不敢，那就对了。多心意，我也隔着您。您说钱包丢了，我也赔得起您吗？我这一场才挣几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呢，这您记住了这俩。乾隆招来了和珅、刘墉三个人，换成了便服，骑着马，随从跟着，出了宫了，出了东华门，走东安门，灯市口、东四。朝阳门，再往前走，过了八里桥就到通县了。到通县，这个通县北园有集市，呵，那些人。所以说乾隆呢，让随从拉着马匹回行宫休息，君臣三个人呢要在集市上要逛一逛。逛集市的目的呢是看看供需和市井，看一看。乾隆一看，美，真是太平盛世了，哎呀，从心眼里高兴。君臣三个人从集市挤过去，一人能立身汗，人多呀，挤过去到了通县西门，顺着这个运粮河、通惠河往城里走，刚走到通惠桥，一阵黑云烟大呜哗下去了，瓢泼大雨。军臣三个人跑过了通惠桥，在个小饭馆的门口备雨，但是疾风暴雨，浑身全浇透了，都湿了，在那备雨。乾隆一看乐了，乐什么呢？一看刘墉啊，衣服都贴在身上了，那后街的水蛇腰那儿特鼓，一看这个又想起两万两银子来了。虽然说不是拿他不当回，虽然不当回，但心里还是不宣愤。一看这样，嘿，后街那是鼓劲儿啊，罗锅又想起两万两银子来了。一看，呵，满脑壳的水顺着小辫往下滴的，又拿手一抹子的脸上这水，一副狼狈相。乾隆抬头一看，饭馆门口扣着一个大铁锅。那大铁锅是干嘛用的呢？是锅，行军锅，那种锅叫罗锅。它是干嘛用的？这饭馆拿它酱猪头啊、酱肉啊什么才用，平常不用的就在门口那扣着。这是大雨下，那个锅上浇的都是水。乾隆一看罗锅，一看铁锅，高了兴了，行了，我呀，嘿嘿，我拿刘墉开开心。省得在这儿避雨闷得好，对，你想就这主意。你说刘爱，刚要叫刘爱卿，坏了，一叫着刘爱卿来就暴露身份了，坏了，那怎么办？当时该做刘爱啊，爱琴。刘墉心说：“嘿嘿，我这名还真嫩啊。”卢掌柜，您什么事儿？哈，爱琴呐。咱们这避雨也没事儿干，我出一个上联，你给对个下联怎么样啊？刘文兴说：“又要坏，还接着对对子，这点对子你也对不完了。”可是不敢说，我不对，抗旨不遵得，也麻烦。嘿，龙掌柜，您尽管出您的上联。你再瞧这乾隆，用手指着这个大铁锅，可俩眼瞄着。刘墉的后脊梁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我这上联是风吹雨打大罗锅。刘文兴得，我得知道你拿我开心吗？没辙呀，不能说别的呀。这会儿和珅旁边乐了，嘿嘿。不错，嘿，万岁爷说你了，风吹一打大海的大罗锅，嘿嘿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嘿嘿，他想火上浇油，再气气刘墉，就说，嘿嘿，啊哈，啊哈是什么呢？是
满官在万岁爷面前对自己的贬称，什么叫贬称啊？就是奴才，就是哎，满官在万岁爷这自称奴才，就啊哈，顺子说出啊哈来了，坏了，这不像乾隆那个，我一改折变成爱琴了，啊哈，这没辙呀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一点辙没有，怎么办呢？他也有主意，啊哈，啊哈。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，老汉我重公道。旁边人说这里有开戏。乾隆说拉老二，拉老二，别捣乱，先听爱琴的。刘墉一听这个下联有了，嘿，龙掌柜，我跟您对这个下联是谁劈懒，谁雷劈闪击小辣抽。和尚说我招你了还雷劈我，没辙，谁让他那儿起哄的呀，是吧，雷劈闪击小辣头，和尚的外号不叫辣头吗，哎，他给他劈了。乾隆都乐得都乐出鼻涕泡来，为什么呢？他琢磨，嘿，这刘墉是有学问，学问还是真大，我恶心了他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他拿和珅当出气筒，嘿嘿，有点意思。正这会儿旁边避雨的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，这儿说过来了，我瞧这主也是多事，过来哈，老人家，刚才二位的对对的对仗相当工整，而且是非常的风趣，使学生我呢顿开茅塞。嗨，现在学生我呢也有一个对联，想请先生您给对一下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这不是，乾隆呢没把这年轻人当回事儿，让他有什么呀？就啊，行，你出吧啊。你出上联我听听。老先生您听了，疾风暴雨下长空，老天发下百万兵。乾隆平常刚才还对对子呢，对不对，这会儿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没词儿了，总半天这我对什么我没词儿了，这正一想，哎，我让刘墉对，你不有能耐吗？我看到底有多大能耐，就说啊，爱琴，哎，啊，这对的小意思，你可把下联对上。嗯，刘墉，小意思怎么你不对啊？啊，老太太吃柿子瘪了吧？嘿嘿，刘墉下联早出来了，嘿，这个学生。我给你对一下联，是祥风彩云上九重，自古天下一真龙。乾隆一听这个高兴了，为什么？真龙天子，自古世间一真龙，那就是我。嘿嘿，他还是挺吹捧我的啊，挺高兴。这学生呢一听，哎呦，瞧人家两位老先生啊，这学问多大，哎，是，老先生您的对对的太好了，让学生我学到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。可这会儿乾隆啊，让刘墉这个对子一对上来，他有点找不着北了。嘿，自古天下一真龙，嘿，真龙天子就是我，孤家寡人，美了，一美呢也想出个对子上联儿。这学生，我这有个对子上联，你一个对对走哈，请老先生您出题。乾隆想的是他这个对子这个学生准答不上来，他想的是这个，就说了，我这个上联是风扫运粮渡。这学生一听，嗯，这运粮渡是哪儿
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啊。呀，这老先生想难住我呀。后来忽然一想，哎，对呀，这通惠河是运粮食，又叫运粮河，这个运粮渡肯定是通惠河的码头。当时下联也出来了，老先生，学生给您对雨洒通惠桥啊。前面，哟，这学生学问大了，对上来了。好，你再听我这个上联，咱们以通州为题。
是
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贯南北。嘿，老先生，学生我给您对上运河，下运河，上下运河，连上下，乾隆这啊没词儿了。刘墉这一看外边天儿晴了，疾风暴雨一阵就过去，嘿，蓝天白云都出来了。这一学生，天一放晴，请一尊自便。避雨的还是学生全都走了。这会儿乾隆啊，忽然的闻一股香味儿，从饭馆里边飘出来了，才想想，哦，我还没吃中午饭呢，情不自禁的就走进饭馆去了。刚走进了饭馆呢，这会儿跑堂的过来了，哈，三位，您吃点什么？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？我们这儿菜多了，多了是什么呀？我们这儿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烤甜鸭、烧雏鸭、焖子鹅、焖鸭掌、拌鸭掌、烧烩全鸭、熏鸭、酱鸭、烤羊、白斩鸡、宫保鸡、酱包鸡、酱包鸡丁、烩鸡丝、溜一斧、溜一盘、炒一。我说你这说相声呢，你就说你这有什么拿手菜吧。我们这最拿手的菜是叫花鸡，一只鸡10两银子啊，那么贵的菜有多好啊。您一吃就知道了。哦，行行行，来这叫花鸡，来来来来来，要一只叫花鸡。这会儿呢，这跑堂的一会儿端上来这果品凉菜冷荤端上来，又抱上一坛通州老窖。三位，您先喝着，叫花鸡一会儿就到。君臣三个人这喝着酒，一会儿您瞧这跑堂的吧，一个铜盘里边大泥疙瘩端来了。乾隆一看，先是一愣，后是一怒，啊，这跑堂的难道说要是戏耍朕不成？生气了，刚要发作，这跑堂的把这盘往这一搁，拿一个挺精致的小铜锤，啪，把这泥蛋一敲，泥蛋啪爆开了，里边这个大荷叶包，把荷叶包打开了，是一根热气腾腾的黄中透白滋滋啦啦响的一只大飞机。乾隆一看这个，呵，哈喇子流了三尺多，那还是少说，当时也不怕烫了，撕下一个大鸡腿来，哼，这香吃，一个鸡腿吃完了。嗯，怎么这鸡还一只腿啊？又把那鸡也吃完，一会儿一只鸡全给吃完了。当然了，也没全吃完，这个和珅刘墉他们得留点啊，留的还真不少，整个的一个鸡屁股。还说呢，啊，爱琴，辣老二，此鸡之臀不能二人分吃了吧？和珅爷，您就别上运了，不就一鸡屁股吗？当时和珅生气，把鸡屁股拿起来就搁嘴里了。